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空中培灵会，由王良玉院长呢帮我们去主讲在主爱中前行这个专题。过去呢他都讲到爱与呼召、爱与生命，那么最近呢他又讲到呢爱与侍奉。那今天呢是他的第九讲，他的讲题是做成他的功。他要将从约翰福音的4章1到42节关于呢主耶稣活水的讲论里边呢去看啊，我们应当趁着白日呢怎样把握生命做成了神的功。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王院长。
蒙主爱，领受呼召，得主爱，品尝生命，传主爱，报主恩情。空中教会培灵会，在主爱中前行。主讲王良玉院长。
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王院长，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在爱与侍奉这样的专题当中，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那就是做成他的功。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4章1到42节。这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当中7个讲论当中的第二个，也就是所谓的活水讲论。内容呢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过程，从耶稣与门徒去撒玛利亚，到这个妇人信主并且做见证，耶稣被接纳留在他们当中，前后呢记载的十分详细。耶稣以做成神的功为完全的满足，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带给我们三方面的思想。首先呢，在1到6节我们看到的是明白神的旨意。要想做成神的功，需要先明白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其实啊记载的有许多，例如说呢耶稣复活以后所颁布的大使命，这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还有呢彼此相爱的命令，合而为一的代求，这都是他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而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一段呢更是十分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心意。那么在约翰福音的4章4节当中有一个必须，4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从这个必须呢可以看出耶稣是明白天父旨意的。原来啊耶路撒冷与加利利当中呢有3条通道，这两个地方的距离路程有3条通道可以到达的。一条呢是沿着约旦河山谷东边走，绕过撒玛利亚，另外一条呢是向着西绕过撒玛利亚， 走地中海的沿岸。那耶稣呢，他走的是位在以色列中部的中央山脉，这条路最短，只要三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加利利，但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从路程上来看，这个必须是走最短的路程的必须。但是你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是不太来往的，那么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以及从四章的三十四节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呢，耶稣其实走这条路是深知天父旨意的必须，而不是说他为着拣选最短的路程的必须。必须大多是用在耶稣自己的身上，表达的呢是他明白天父旨意，并且为着完成天父旨意的坚持。例如说，在耶稣出来传道不久，因着医病赶鬼得着人心，众人呢就不想让他离开，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受差原是为此。好，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的话。耶稣非常明白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传神国的福音才是天父差他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仅仅医病赶鬼行异能解决人的身体或者生活或者今世的问题。还有呢，当希律王要杀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好，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的话。世上君王的威胁迫害不能够拦阻他完成天父旨意的决心。此外呢，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记载着耶稣第一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很清楚也很简洁地预言了他即将面临的苦难。而这样的受苦是必须的，因为耶稣清楚了解天父的旨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对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来说，他要明白侍奉不是体贴自己的热心，满足自己的骄傲，也不是为着自己来图谋大事。侍奉乃是为神国来图谋大事，要讨神的喜悦。因此耶稣的必须是为着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需要。第二个部分呢，在约翰福音四章的七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遵行神的旨意的这个部分。明白神的旨意是为什么呢？是为着要去遵行。约翰福音的七章十七节，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由此可知啊，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就有必须要去做的事。这个时候，在雅各井的旁边，有一个妇人，她需要耶稣前去，帮助她脱离情欲的捆绑，得着真正的自由。遵行的这个动力是在于爱，因为没有爱是侍奉不下去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与妇人的对谈这个形式呢，是用耶稣说妇人说来呈现的。从耶路撒冷朝西北方走到叙加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他们大概是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了叙加，旅途劳累，可以说是又饿又渴。当门徒进城买食物的时候，这里呢呈现的是一个既鲜明又突兀的画面。一个坐在井旁的犹太男士，在日正当中像一个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是有历代宿仇的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按照生活的习俗，他们是不应该有来往，或者说从第九节看，他们是不可以共用一个打水的器具的。在这里，耶稣是以爱来突破犹太人与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隔绝。借着他们两个人的交谈，我们看到耶稣是不断地在引导妇人突破许多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可以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个人步道的。首先呢，在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带领撒玛利亚妇人突破生活。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看到说，井水代表的是生活的层面，而救恩就是由活水来代表着的。耶稣说，他要给妇人的是活水，他带领这位妇人突破生活的限制，进入生命的范围。还有呢，在第十二节，耶稣也让这个妇人突破文化。例如说，十二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好，这个妇人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哦，祖宗最大，这个问题搬出来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的确也是一个信耶稣明白救恩的一个阻碍，以为说祖宗最大，其实最大的应该是创造这个万物，造我们的祖宗的，赐下生命的这一位神嘛。还有呢，在第十三到第十八节，耶稣呢揭发了这个妇人的隐私，然后呢带领他突破道德。因为耶稣说，把你的丈夫叫过来吧。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十八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耶稣直接的揭发了隐私，让他呢面对个人的一个最隐藏的最私密的问题。这也是他为什么正午的时候要出来打水啊，因为那个时候人少，因为许多的人其实是对他指指点点的。那么接下去呢，这个妇人，你发现他顾左右而言他了。这个妇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好，这地方讲到敬拜的地点的问题。那么耶稣呢就突破了传统，在第19到24节，耶稣说，神是个灵，他是不被物质，他是不被地方所限制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最后呢，就带领这个妇人突破了认识。25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26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宣告他就是神。其实这位妇人呢，对耶稣身份的认定是不断的被开启的。他从认耶稣是一位犹太人，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说先生，十九节先知，二十五节弥赛亚。 一直到第42节，我们看到城里的人都认了耶稣是救世主。爱的表达其实是需要有具体的行动，耶稣到达了叙加就代表着他具体的行动。爱呢，也需要表达善意，耶稣主动的与这位妇人互动交谈。爱呢，更要使别人得益处，耶稣显明了他的身份，让这位妇人得着救恩。所以呢，我们看到爱的表达要有具体的行动，要表达善意，更要使人得益处。这三项呢，从耶稣与妇人的互动清楚可见。不单是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还要满足神的旨意。好，这个是在第27到第42节。我们看到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是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做成他的功，新译本的圣经是翻译成完成他的工作。耶稣在门徒买食物回来请他吃的时候，说出了他有门徒不知道的食物。他指的不是肉身的食物，而是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父的托付之后心中的满足。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吗？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可能圣灵感动催逼你打个电话去探访，有需要的人正在那里等着人的帮助，那么你顺从了圣灵的感动，你去探访了，你去关心了，可能身体很疲累，但是心灵却十分的满足，好像饱足了一样。那么我们的主他指的就是这个。当然，遵行并且满足神的旨意是需要付代价的。主耶稣他的一生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与托付。这个地方做成他的功，这个做成呢，跟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成了是同一个字根。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思想这位妇人的反应。这位妇人她认识了耶稣真实的身份，就是神，她的生命立刻有了极大的改变。你看到她放下了来打水的目的，因为那是一个物质生活的层面，她已经发现了好的，那是最好的，她就留下了次的。不但如此啊，她更勇敢地面对自我道德生活的错误，那是生命的软弱。他愿意与众人分享救恩，就好像在四章的第28、29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妇人的反应，我们也思想到信主以前，可能我们也有不堪的过往。信主之后，我们愿意当着许多的人来做见证，不是我们不以为羞愧，乃是那不堪的过往已经在主的恩典当中过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也愿意与众人一同来分享救恩。父神救赎计划的完成就是主耶稣的食物，而他在34节之后呢，他也带出了机会教育，因为门徒即将在他完成救赎大功之后要来承接他的事工。做主的功应当认识并且把握当前的机会，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好，这个熟了呢就是发白了，成熟的谷粒啊就像人灰白色的头发一样。可能耶稣正想着叙加城里面那些将要信他的撒玛利亚人，而这些人呢已经预备好了，不需要再等待了。他们起先是听到妇人的见证，然后呢他们就出来见耶稣，求他住下，最后因为耶稣的话有许多人相信他就是世人的救主。好，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的机会教育，他对门徒说的话，他说我另有食物，而这个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他说另有收割，因此做主的工要把握当前的机会。他说另有积蓄，也就是结属灵的果子来享受永恒的积蓄。还有啊，他说另有工人，那人这人彼此接纳，同工快乐，所以呢不是去抢功劳，乃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放眼周围，今天其实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庄稼有没有熟，问题是收割的人预备好了没有。外表看来没有希望的地方，只要你肯去，可能那个地方的庄稼已经熟了。我们呢就像门徒不明白主耶稣另有食物一样，除了这位妇人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像这位妇人一样需要救恩的人，正等着我们去撒种，去收割，来满足神的心意。其实主的工有许多，做也做不完的，个人可以按着神所给的机会去撒福音的种子，得着属灵的收成，而且呢彼此接纳，一同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仅有的这一生要放在哪里呢？什么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应该就是耶稣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耶稣所做的就是我们要做的。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节第七节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是的，预备身体为的是要献上身体。耶稣的一生是为做成神的工，他明白什么是他必须要做的事，因为那就是神的旨意。他以爱神爱人的行动来遵行神的旨意，他也以做成神的工来满足神的旨意。巴不得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不要以还有四个月来拖延神的工作。当我们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可以提醒问问自己，耶稣清楚他的必须，你我清楚我们对神旨意的必须吗？从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步骤，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步道技巧呢？爱的表达需要有三个条件，那么我们思想自己最缺乏的又是什么呢？耶稣的机会教育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这段经文它非常的丰富，从耶稣的必须明白上帝的旨意，从他带领撒玛利亚妇人突破了许许多多，从他显明他的身份，从他表达了那位实际的 那样的一个爱的主的身份，也看见他对门徒清楚的机会教育。另有食物，另有收割，另有积蓄，另有工人，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我们都可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学到许多属灵的功课，特别是让我们看到，不要再等待四个月吧。人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但是主却告诉我们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是的，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太多的福音的需要，有太多的人不认识耶稣，不需要等待。求主让我们可以把握好的机会，好像耶稣在大使命当中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求主让我们清楚地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做成他的功，完成他的旨意。我们来祷告。谢谢主，借着主耶稣你自己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经历，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迫切性。求主也激发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好让我们一同去撒种，好让我们与众同工，一同经历收割的喜乐。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互勉，在神的话语当中站稳脚步。我们下回空中再相会。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真道分解，与你同行主爱中。
还记得刚才王院长给我们什么劝勉吗？就是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好好的扎根。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呢的确要好好的把握住神的话语，以至于呢我们自己能够得着益处，同时我们也可以跟人分享呢真理啊，神的他的信息。在这里呢有一份小小的笔记想送给你，就是同行主爱中的经文选读里边呢，就挑选了一些特别是关于基督徒的彼此互相的相顾相交相爱的一些经文，但愿我们可以呢把这些经文给记住，然后在生活里边去实践出来，在今年好好的去立志爱神爱人。好，愿主使用你做成他的工。再会。
当我思想你的救恩，我的心感激震动不已。每当我思想你的恩典，我的心不配拜拜领受。祝你宝血流入我心，使我洁净。你爱接纳世界